安德烈·沃麦克《想象的大能》第五章，不只是理论。我们应该经历与我们未得救的邻居们不一样的人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实实在在，相当于古英语里真实的用法。当然，耶稣所说的任何事都是真的。他从不浪费口舌，所以他每次说实实在在的时候，他是有意这么说的。他想要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所说的就是他想要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当我第一次开始默想这节经文时，我把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过了一遍。我说：“主啊，你说我可以做你所做的事情，你医治病人，所以我要去医治病人。”我开始想象自己触摸瞎眼的巴迪买，遇见十个大麻风病人，医治那个有血漏症的女人，就像耶稣所做的那样。然后我得让死人复活，但我的想象卡住了。我又说：“主啊，你说我可以做你所做的事情，你使死人复活，所以我也要去使死人复活。”我研究了圣经里面每一个使死人复活的情景，然后我开始想象，我将那些故事写下来，在我的头脑里排练他们。但我不只是看见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还将事件个人化。我看见我在那里使拉撒路复活，我看见自己站在坟墓前大喊：“拉撒路出来！”你可能觉得我疯了，但不久之后，我开始在梦里使死人复活。每天晚上，我都会在梦里让20到30人从死里复活，这变得如此寻常，我已经很难分清楚我是在梦中还是醒着。然后有一天，我清楚知道我是醒着的。一位男子在我们的一个聚会上死了，我没有多想就吩咐那人的生命回来，然后就看见他从死里复活。耶稣的话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所以那个人又活过来了。正确运用想象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操练的。然而，我想说的是，大部分阅读此书的人从未研究过想象。你从未思考过想象，也许觉得这有点奇怪，有点孩子气。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每个人都使用其想象，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通常将想象用在负面事情上，而非积极的事情。例如，如果你患有忧郁症，你就是让想象失控，你的思想在制造失败的画面，说我永远做不到，事情永远不会变，试也没用。虽然你可能知道这些事情不是真的，但感觉就像是真的，因为你的情绪牢牢地控制了你的生活。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也处于这种情况，他刚刚从天上招下烈火，杀死了850个假先知，宣告三年旱灾的结束，并且跑得比国王的马车还快。列王记上十八章，我想这一天应该称为成功日。但是当耶西别听到他做的事情威胁要杀他的时候，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二节，以利亚崩溃了，吓得逃往旷野。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列王记上十九章三节，以利亚逃跑是因为他见这光景，他看见什么了？前面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些洞见。耶西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列王记上十九章二节，以利亚看见自己丢了性命，如耶西别所描述的。于是急忙逃命，我们内心看自己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反应。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列王记上十九章四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列王记上十九章九到十节。以利亚的想象失控了，他刚刚杀了巴利的850个假先知，我肯定这是可怕的场景。他仍然听见这些人的哭喊以及血腥的味道。当耶西别威胁要对他做同样的事时，我认为以利亚很容易的在想象中将自己的脸转换为那些他看见的被杀尸体的脸上。以利亚不仅没有将心意夺回，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恐惧之中。当神问他躲在旷野做什么时，他喊道：“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当然知道这不是真的。俄巴迪亚刚刚才告诉他，他从耶西别那里藏了100名先知，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三节。但以利亚知道自己什么已不重要，因为他感觉孤单，这些感觉驱动了他的言语和他的决定。也许你也曾在那样的情形中，也许你现在就在那种情形下，你知道这不是世界末日，但感觉好像世界末日。你没有控制你的想象，而是放任你的思想去抹杀你未来的意象。当那个男人在我的聚会中从死里复活12年后，我开始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让人从死里复活了，我要再做一次，像以前一样。我开始默想，我回顾了耶稣的例子，也回顾了保罗与彼得的例子。我开始想象我自己将人从死里复活，而且很快我又开始做这样的梦了，然后在毫无预警之下，杰米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们的儿子死了。当我们准备开车进城时，杰米和我像任何父母一样经历了悲痛，但是我们没有沉迷于失去儿子的悲伤中。我们开始赞美神，并且开始感谢他的良善。我们想起几年前我们得到关于我们儿子的一些预言，信心在我们里面升起。当我们赶到医院时，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5小时。他全身赤裸地躺在太平间的停尸台上，脚趾上还挂着标签。这是他坐起来并开始说话时的样子。从那时起，透过我们的事工，已经有40多人从死里复活。我们恩典圣经学院派到宣教地的学生不断地传回神迹报告，人们得救，瞎眼看见，聋子听见。不久前，我们的一个学生团队在尼加拉瓜为一名女子祷告，医护人员已经放弃了救治，但这些学生使她从死里复活。同一年，在厄瓜多尔，另一批宣教学生使一位婴孩从死里复活，这太棒了。谁不想看到这样的神迹呢？谁不想看见自己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呢？谁不希望家人癌症得医治呢？当这个世界在受伤、破碎和惧怕时，谁不想要健康、繁荣和平安呢？每个人都想要，我肯定许多人也在祷告祈求这些。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为看到神的话语如此运作而付出代价。我们亚特兰大圣经学院的两个学生听到我教导这些，他们也开始启动他们的想象。当其中一个家庭成员被诊断出患了绝症，只能活几天的时间，这两个学生起身宣讲神的话语，这位家庭成员完全被医治。另一位在与癌症征战的女士抓住这一教导，在24小时之内就看到神的话语在她生命中运作。她一直在做化疗，人看上去已无人形，头发全部掉光了。在我们为她祷告24小时后，她的头发长出了近半英寸。弟兄姐妹，如何运用你的想象，以及你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老实说，你的身体得医治并不难， 神创造我们的身体是能够得医治的，难的是让你的想象正常的运作。如果我一生都是基于别人对我的看法，或是德克萨斯内向的乡巴佬的形象来试图从神那里领受，我可以肯定你看不到我这本书，我也永远不可能写这本书，你也不可能听说过我。但我让神的话语改变我对自己的看法，我让神的话语定义我能够做什么。现在我看见的是耶稣提供的丰盛的生命在我里面。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在做更大的工作。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而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想象开启了大门之后发生的。